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千载雪的文章，修炼不能流于形式。因我弟上个月有几位同修去农村讲真相劝三退被举报，被非法关到当地派出所，虽然在同修们的正念营救下当日就被释放，我们当地的几位协调人还是坐在一起好好的总结了一下在法上找数不足。在交流过程中，我觉得一位老大哥说的话很在理。他说，常人有句话叫做推功揽过，也就是说做一件事有成果，那功劳都是大家的，如果一件事情做得失败或者不如意，那过失都要揽过来。作为修炼人，更不能把功劳和成果都据为己有，把过失都推得一干二净，那样根本不是修炼状态。况且那只是一句常人中的话，作为修炼人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也应该做得更好才对。在交流中，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最近几年来大法弟子在这里开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比这附近其他地区环境相对宽松的多，人们三退的也多，但正因为这样，不自觉的就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欢喜心和满足心，而且还有在学法发正念和参加同修交流的时候逐渐流于形式和表面，似乎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维持那种形式而做了，而自己在参与那些形式过程中实质的问题逐渐的淡化。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事态严重。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参加法会等，这些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但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时间长了就不自觉的为了维持这表面的形式而在做，而实际上比如学法练功交流发正念的实际效果怎样，在遇到问题时自己做到了什么程度等等问题，我们要求有时逐渐的淡化，甚至把维持形式的表面当成了修炼者所为。有的人即使做了三退，但真相究竟讲清了多少呢？是否有虽然其人厌恶中共，却对大法真相也没有正确认识的呢？修炼绝不能流于形式，一定要讲效果，向内找，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要在实践中扎实做到才行，心不改变一切都是零。所以我想这个阶段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发生这事情也不是偶然的，都需要我们每个人好好的找找自己，提高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们应该做的。
Thank you.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提高。 A 同修是大学教师，夫妇俩被邪恶绑架并抄家，我第一时间知道，马上通知我所能联系上的同修，大家齐发正念，配合营救。有上网揭露迫害的，有找公安讲真相的，有找家属讲真相的，并配合家属到学校、610公安局、派出所去要人，并以此为契机揭露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有缘众生，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世人。本地区很多同修都参与进来，这是一次整体提高、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过程。最后邪恶终于招架不住了，无条件放同修回家。大法弟子碰到任何事都是修炼，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按照法的要求，用正念看问题，师父就能帮我们。悟到这层法理，我便连夜赶去公安局一负责人家中。以前我就多次跟他讲过真相，由于明白真相，我说的话他都能接受理解，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在我们营救过程中，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要立即找被绑架同修家属配合营救。我不认识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通过另一位同修找到了一位能接触到家属的同修。我与这位同修彼此并不认识，可在交流中，他很生气地对我说，我对你印象很不好，你说这个是特务，那个像特务，你才是特务。在这关键时刻被同修冤枉和误解，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时另一位同修马上善意地提醒我要向内找，我接着说，对，向内找。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要放下人心，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做到真正向内找。我应该感谢这位不相识的同修，是他帮我提高了一大步。我们几个同修一起交流如何配合家属到公安局、610国保大队去讲真相要人。其中有两位同修曾经被那个派出所迫害过，觉得他俩去要人有点为难。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用正念清除各种干扰。我就决定自己去配合家属去要人。大家也觉得我去挺合适，并说他们会帮助我密切发正念。我先是陪同修家属去学校找领导讲真相，先从他们能接受的说起，然后再切入主题，讲到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是邪教，邪的容不下正的，才发生了这场迫害。但自古邪不胜正，所以神要灭他，赶紧退出邪党及附属组织，才能保平安。表面看上去他有点紧张，但是看得出内心是接受的，并表示要以学校的名义与公安具体办案单位联系，要回本校职工，工资照开。接着是去610讲真相，我们找到610的负责人，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并对他们说，这对夫妇这么优秀，有知识有才干，男老师还曾在国际获奖，人品也好，国家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多不容易，所以需要你们的帮助。咱们都有家，有妻儿老小，也许你们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回家，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教书育人，何乐而不为呢？在这过程中，我始终守着救人这基本的意念，本着慈悲救度他们，符合法真的很灵。他们马上表示要给国保大队打电话，希望他们放人。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并为此事多次去国保交涉要人，希望他们从轻处理放人。下一站要去的是国保大队，可还没等我们去呢，邪恶就已经招架不住了，无条件地释放了两位同修。这整个过程中的体会是，坚定地信师信法，整体配合，正念正行，遇事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心里始终守住一念，我们的责任是救人，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地位和行业，遇到任何事情都本着救人的原则做，师父看我们真心在救人，就会帮我们，使这件事情做成功。其实是师父在做，我们在修。听师父的话，用法的标准去衡量，就已经在修炼中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谈就香港之行所见与同修交流的体会。看了就香港之行所见与同修交流一文及类似的几篇文章后，心里一直很难受。文中都谈到不久前大陆同修到香港旅游，看到香港真相点被邪恶干扰，感到很震惊。还有的在家中的同修也想当然地感叹，那边一定很振奋人心吧。看到这些，我真的为同修迟到的震惊而震惊了。香港被邪恶干扰的事情已经有半年多了，从去年六月份就开始在明慧网上连续曝光，学员的交流文章也出了不少，同修却一直不曾看见，不曾听说。可以想见，这些同修以及他们身边的同修很有可能并不是十分关注明慧网和正法的形式，这是我感到难过的主要原因。明慧网是师尊为大法弟子树立的可信任的网站，是大法弟子修炼情况的窗口，除了有师尊的最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文章，还有及时曝光的国内迫害情况、海内外同修反迫害形势以及同修的心得交流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修炼人要及时了解的。无论是自我修炼还是反迫害救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指导、资讯和借鉴。很多同修就是以此找出差距，迎头赶上，或者根据正法形式不时调整自己讲真相和反迫害的内容。而不关注明慧网的同修如何跟上这些正法进程呢？修炼至今，很多同修都感受到明慧网的重要性而倍加珍惜。不少同修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某一天自己终于学会了破网，在打开明慧网页看到师尊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时，止不住泪水连连，仿佛是回到了久违的家园。从此后，明慧网成了心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每天都要认真阅览上面的文章，不然就会觉得心中欠缺了什么，日后也一定会补上。一位看了天目的同修看到，明慧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光耀无际的世界。作为大法弟子，好好珍惜和尽力维护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而如果连最基本的关注都做不到，如何做到这些呢？可是据我们所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同修不上明慧网，不止那些没有条件的同修，这些同修很多修炼状态不是很好。有一个学员从老家回来后直叹息，说当地的学员几乎不看明慧，和正法进程相距很远，因为对一些事情没有明晰的证件，所以表现形式就是外求，经常召开大型法会，几个学员包场发言，所谈都是自己不正的想法和认识，甚至有些邪物的东西其他人也分辨不清。这些年来，我们也观察到，凡是假经文和邪恶网站流传的地方，都是不上明慧网的同修居多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学员因为很少看网上交流，对千变万化的干扰没有正面的认识，所以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而一些不精进、很松懈、对常人事用心过多的学员也是不常上明慧网的。也有同修认为看了明慧周刊就不用自己上网了，但是明慧周刊限于篇幅，只是摘录，不可能涵盖所有，尤其是对一些普遍面对的事情的互相提醒及正见更全面和清晰的认识，还得同修自己从明慧上获得。比如前几年各地都在摸索着聘请正义律师辩护，用法律讲清真相时，很多同修都是模模糊糊，甚至法理上都是不清晰的。这期间网上有大量同修的交流文章，走在前面的同修将经验和教训告诉后来的同修，这样就保证了同修少走弯路，使得各地的这个项目日益成熟。而不常上网的同修很长时间思想都扭转不过来，不但不能正面支持，还直接干扰和影响同修之间的配合。不看明慧造成的损失和遗憾还有很多，却都是当事人自己很难看清楚的。再以这些去香港的同修为例，本意是想救度世人，起到的却是相反的作用，谁说不可惜呢？而对自己的修炼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欠缺。这半年来，已经有很多大陆的同修发文章，与香港同修交流，或者集体发正念声援。毕竟，香港也是大陆的一个窗口，香港遇到的干扰， 也是大陆迫害形势的直接反应，大陆同修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这些不上网的同修都没有正面参与进来，谁说不是一个缺漏呢？然而这些同修在香港遭受当头一棒的时候，却看不到这些差距，只是找到自己有依赖香港同修的心。就是在后来知道香港的事情已持续曝光半年之久后，也没有对自己后知后觉的痛悔之心，这怎么能找到自己真正问题所在呢？而看不到因由，也正是平时修炼状态的直接反应。试想，如果平时在真相讲不到位的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的心性需要提高，是不是需要看看其他同修在遇到类似的问题上是怎么做的，而真的有这种为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心，可能就不会觉得明慧交流可有可无了，日积月累也就会知道明慧的珍贵之处了，也就更不会遇到上述事与愿违的情景了。所以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来上明慧网，都能够珍惜明慧网，并且好好借助明慧给我们提供的平台，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长春大法弟子李明的文章，过年救人两不误。大年初一的东北天气很冷，人们都在家过年，很多地方都打烊休息，我和同修就选择营业中的商场超市里寻找有缘人。首先遇到两个女孩子，知道是奶奶领他们来的，我搭讪着和孩子们聊天时，奶奶过来了。后来我帮两个小女孩退了少先队，同修帮奶奶也做了三退，祖孙三人乐呵呵地和我们道别。又遇到一个60多岁的男士，他明白一些真相，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还是个协党党员，我们帮他退了党，又送他一个大法的护身符，他笑呵呵地走了。很快又碰到一个出家的尼姑，他说文革期间共产党打击信佛的不是佛的错，是人心变坏了。他不反对大法，并说不是大法的错，是人搞错了。他曾经是协党的团员，我帮他退了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另外千万别小看了孩子，孩子能使我们找到切入点，达成共识。2岁的孩子和一对老年人坐在休闲椅上休息，我们正要找机会讲真相时，另一个小女孩张开两只小手蹒跚着奔我而来，我赶紧抱起孩子告诉妈妈，记住法轮大法好，只可惜他们着急走，没能帮她做三退。回头我们帮坐在椅子上休息的这对老年人做了三退，这样我和同修大姐初一先后2个小时帮助7个人退出邪党，或知道法轮大法好。只要我们肯张嘴就行，师父把路都铺好了，就差我们去做了。下午2点回到家，我又做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新年的提醒与建议。新年到了，大法弟子对年节也都看得淡了，个人觉得这是正常的修炼状态。不过放下常人心，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形式。一，给师父发新年贺卡贺词，这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很多同修在自己所在的层次看到了，本来旧事里安排正法的时间已经过了，师尊为了更多的大法弟子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达到新宇宙要求的更加纯正的标准，
让那些抱着对大法坚信、正法必成的信念、冒着天胆来注视正法的生命都能回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宝贵时间还在延续着。我们这种表达不是常人的情，是一个被从地狱里捞起来又获得果位的生命发自心底的对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给师父发新年贺卡贺词，也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明慧网刊登后，各个媒体都会转载，很多世人也都会看到，特别是那些参与迫害的官员、警察，看到了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大法弟子得救受益的世人对师尊虔诚祝福，都会反思，在当今的世界上，特别是中国大陆，有谁还能获得众多民众如此的敬爱？法轮大法好会被更多的生命认同。给师父发新年贺卡贺词的同时，我们也会审视自己一年来修炼的状态，对慈悲伟大的师尊说点什么，所表达的决心也会时时的激励着自己不断精进，去兑现自己的承诺。二，利用亲朋好友欢聚的机会在餐桌上救人，这已经不是新话题了，很多同修都做得很好。想说的是，别被观念障碍，特别是以前讲过没三退的，甚至说了一些难听话的，容易让我们形成观念。这是要想到师父说的，邪恶完了，环境变了，师父经文贺词，而且我们又成熟了一年，发自心底的去想，这个生命能和我成为亲朋好友，绝不是为了亲情，我一定能救了你，师尊也会加持我的正念。一次即使没成功，那就算先垫一个底吧，永不气馁。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过程中找自己，看看我们的基点和心态，我们的正念是否到位。而且我们的亲朋好友不应该仅仅是三退的问题，他们很多应该是我们的新同修了，未来的大法弟子中的骨干了，千万别因为我们的观念障碍了他们得法。三，推广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正法进程催促天象的变化，45的小锅都能很容易收看了，安装起来也很方便了，安装新唐人再也不能只是男同修能做到的了，都知道推广新唐人救人的重要，那我们的亲朋好友就应该先受益啊。这个十恶毒事每天都在散发着污染，只有让我们的亲人天天用这盆纯净水不断的去清洗，才能使他们保持正念，不然即使他们三退了，知道大法好了，要是道德也随着败坏的社会一日千里的下滑，即使留下来了也很难修炼了。更何况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也是新唐人的传播者，也因为我们的亲情放不下，只为他们的现实着想而让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四，别忘了救救我们昔日的同修，他们也是冒着天胆下来的，在轮回转生中被旧势力安排或利用了，这最后的机会一旦失去就再也没有希望了。看看我们身边还有谁没有归正，我们少休息一会儿，可能就会使一个主或王得救，那将是无量的众生得救啊。同修们，让我们发自内心而有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能救了他们。五，加大力度针对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发正念，邪恶少了，但是都集中在黑窝里了，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同修们的环境还是很艰难的，我们少休息一会儿，多发一次正念，他们就会少遭受一些迫害，就会少一些众生对大法犯罪，其实也会使我们救人的环境更宽松，越是在宽松的环境中越能为别人着想，越能体现出大法弟子无私的境界。同修们，让我们相互鼓励，共同做好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情真相，修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地方特刊要有地方特色》。一次在发放真相资料中，有一本本地特刊，当时也想了解一下当地迫害情况，就顺手打开看一看。遗憾的是，在特刊中，只有当地两名大法弟子被送教养院的一句话消息，算作是当地了。余下内容就是自焚伟案、法轮功红传世界及三推大潮等，这怎么能算地方特刊呢？所谓特刊是要有当地特色的，那这本特刊的特色在哪里呢？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大法的基本真相可能看到的要多一些，却很少能看到当地的真相内容，这就不能使众生从近距离了解大法和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人人往往有这样的心理，比较关注身边的人和身边事，至于距我们远的，像哪个国家或地方发生什么大事了，谁谁怎么了等等，就不太关心。不管从兴趣上还是从与切身的利益关系上，人们更喜欢看身边的事情。从这点看，一份好的地方特刊对于救度众生，其分量可谓举足轻重。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地方特刊办得有地方特色呢？以下是一些个人想法。首先就是取材，也就是真相文章的内容是本地的。对于大法的真相内容，尽量通过大法弟子正的修为来具体表现，这比单纯介绍大法真相更有实感，更有说服力，同时也能有力地揭露恶人，制止其行恶。其次，特刊的栏目要丰富，诸如身边故事、善恶有报、百姓眼中的大法弟子、内幕揭秘、良心天平、谈古论经等等。当然以上内容也是取自本地的老百姓身边事，这是地方特色的主要表现之一，使当地众生通过特刊能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使众生思考自己与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关系，以便很好地摆放自己的位置。第三，特刊文章的语言也要自然亲切，就像老朋友与你促膝交谈，百听不厌。第四，写稿的同修尽量能到百姓中多听听，了解众生对我们真相材料的评价，不再自说自话，以便做好调整。其他同修也要帮助做好反馈，让我们的真相材料做得更有分量。其实做真相资料并非就是明慧网同修的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真相来源。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拿起手中的神笔，就不会出现资料匮乏，像文章前面提到的事了。即便有的同修不会写，会写的同修可以帮助写出来投稿明慧网。其实资料做不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责任。可能很多的同修都在想，负责资料的有明慧网的同修，有资料点的同修，是的，他们的责任更大，但我们不能把自己置于世外，而忘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需要互相配合的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发正念的目标。目前大陆大法弟子在发正念时还是五花八门，大家都说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否也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做？可是在发正念这件事情上，师父要什么呢？师父在2006年10月24日彻底解体邪恶中讲道，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于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个人浅悟，这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发正念的主要目标。
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青玉的建议：利用寒假抓紧救度青少年学生。由于政法洪势的迅猛推进，已经到了人的表面空间，尽管同修们天天都在努力讲真相，但还是有许多世人没有得到救度。近日我与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快到中午12点了，我便与同修分手。刚走到一个人流较多的车站旁，就听见一个人在叫我姐姐，侧目一看，原来是一位挂有胸牌的小伙子。他见我停住，微笑地走上来向我热情地介绍他的产品。我想快到中午发正念了，就对他快言快语地说，小伙子，我很忙，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向你详细了解。谁知他一把拉住我的衣服继续说个不停，从谈话中知道他们是重庆某大学派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实习的大学生。我一听就给他讲起了真相，小伙子性格开朗，很爽快地做了三退。临走时我歉意地对他说，对不起兄弟，我今天没买你的产品。他满脸含笑地说，没事儿，在单子上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行了。最后还与我握手告别，嘴里还不停地说谢谢。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非常的感慨，世人都在等着救度，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着急呀。现在很多学校都放假了，平常孩子们学习紧张忙碌，现在回到家以后，很多中小学生都喜欢结伴出游，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他们活泼可爱的身影。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们也利用假期出来打工，另外到了年底，很多商家也搞起了产品促销活动，街上发单子的年轻人也很多。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广告传单的同时，也把我们真诚的新年祝福回赠给他们。这些青年男女观念少，思想开放，易于接受，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另外外出打工的劳务人员也都陆陆续续地回家了，特别是居住农村的同修，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向回家过年的乡里乡亲讲真相。他们为了一家人过上好日子，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奔波劳累，非常辛苦，把我们的关心问候带给他们。因为在外接触的人多，见过世面，对我们的问候也倍感亲切，容易接受真相。现在救人的时间很紧迫，过一天就少一天，众生得救的机会也随之减少，我们每个同修也得抓紧才是呀。所以这剩下的时间我们得好好利用起来，不虚度光阴，惜时如金， 因为这都是慈悲的师尊用巨大的身体承受换来的，尽量不落下有缘的人。还没走出来的同修，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法缘，别拿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想想自己来到人世的真愿是什么，赶快放下包袱，走出家门，汇入正法的洪流，不辜负师尊和众生对我们的殷殷期盼。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精彩交流摘录。在正法修炼中，我多年以来为自己心胸坦荡，有啥说啥，认为自己私心少，说话不绕弯子，直来直去，是符合大法要求的，从而鄙视有绕弯弯行为的人，以致在与同修接触中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伤害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识到这也是自我膨胀，证实自己所致。等冷静下来看看自己，不也是犯同样的错吗？我这种做事不顾别人感受，不正是和绕弯弯同时处在两个极端上吗？同样都是一个问题，为私为我，踏踏实实做好该做的事。我体会到时间很少了，师父安排我们工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更是为了让我们抓紧救人，所以找工作真的要放下自我，只要利于救人，不管钱多少，不管苦不苦，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去做，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到最好。放下自我，注视正法，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男女关系这种东西，恐怕是旧势力最容易使用的了。情愫这种物质本来就飘忽不定，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但是却可以伤人，可以毁掉大法弟子修炼的意志，可以一箭双雕，一下子毁掉两个。同修之间的情愫其实就是另外空间制造的，所以它突然出现没有理由。如果我们意志不坚定，随着它去，那就会被放大加强，做出违背法的事情，解体情色欲干扰。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和大家分享大法弟子靖远的一篇关于神传文化的文章，题目是过年画春联，福字与年画。百节年为首，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庆祝新的一年开始，也是传统伦理道德教化、传承传统文化和感受天人合一的大好时机。人们举行的各种活动使年俗异常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均以祭祀敬神、祭典祖先、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如新春伊始的贴春联、福字与年画，表达人们新年吉庆、驱邪迎祥，不仅带来了喜庆的气氛，也让年节文化气息更加浓厚，透露出浓浓的年味儿。新年贴春联儿已成为我国一种普遍的风俗，一直是过年迎新的头等大事，千家万户都要将大红春联儿贴于门的两边，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春联儿是对联中的一种，因为在新年时张贴，故名春联儿。
春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言简意深，对仗工整，音调和谐，字数可多可少，但上下两联的字数必须相等，并且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更显出一种古朴纯真、瑰丽典雅的艺术美。春联横批是春联的主题，更是点睛之笔，多为四个字贴在门楣的正中间。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是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桃木板上写有茶图和玉垒二神，或画出二神的图像，意在敬神、祈祥、镇邪驱鬼。明代以后称为春联。五代的后蜀主孟昶以工整的格式所题“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桃符联语，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从传统春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和古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也可以看出春联与桃符的关系。宋代诗人陆游在《除雪夜》中写道：“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即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描绘出除夕夜守岁时，人们在灯下书写桃符的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用纸张代替了桃木板，春联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人们除赞赏春联的技巧之外，更多的是对其内涵的推崇。内涵是联语的精髓，优秀联作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和文化意蕴，寥寥十几字浓缩了人生哲理，却能够壮难磨之境跃然纸上，如在目前，使人神往之。表达出的永物言志、扬善抑恶等思想感人至深。一篇好的春联往往使人顿开茅塞，从中领悟人生的哲理和真谛，不仅使人明白联面的意思，更能够从连坐的故事中受益而明了善恶是非。春联以敬天敬神、除旧迎新、言明志向、展望未来为主要内容。传统春联有天恩深似海，道德重如山，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东风吹出千山绿，春雨洒来万象新等等。著名的横批有紫气东来、吉星高照、春意盎然等。在贴春联的同时，人们还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使人感受到迎春接福的浓厚气息。贴福字的风俗在我国民间也由来已久。据宋代《孟梁录》记载，岁旦在耳，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文中的迎春牌即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福字指福运、福气、福星、福分、福祉、福至心灵、幸福等等，有对来临的新年记忆美好幸福之意。古人对福的解释有汉字福左边的士，是祭祀的形象文字，多与祭祀、神明、祈祷、祈盼有关。古代的人接近祭坛是要得到上帝的引领和神性的启示，表示人们虔诚信神，神即为其赐福。左传上说福佑也，意思是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为福，含义是向上天祭祀祈求，敬拜上帝会带来无尽的平安和喜乐。每一个人都盼望得到福气和福分，趋吉避祸，但到底怎样才能得到真福呢？怎样的人才算是有福呢？古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皇天无亲，唯德是福。只有做事符合天道，才能得到神助。 古语中还有祸由恶作，福由得生，福与德紧密相关，因此人们敬畏天命，修德明德会促进幸福的获得，会有福德和福报。新年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作为一种寓意吉祥的形象。浓墨重彩、花花绿绿的年画将喜庆这一词表现得淋漓尽致，给千家万户增添了祥和的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绘画艺术形式，反映的是民众的风俗和信仰，因时节而名年画。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后来逐渐演变为贴年画，用桃木板绘，也改为了用纸画。年画在东汉六朝时已经流行于民间，唐代时已经很盛行，宋代出现了木板印制年画，在明清时进入鼎盛时期，而内容上也从门神扩展到更多的人们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等。人们还把月历和年画两者结合起来，这种合二为一的月份牌年画又称为年历，而挂历、台历等十二个月具有十二张不同的画面，画面美观大方，月月翻阅，使人从更多不同故事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年画的特点是画面线条单纯，色彩鲜明，形象生动，富有活力，创作手法多种多样，内容题材广泛。比如年画吉祥如意，画面是孩童手拿如意骑在大象上，因骑象与吉祥谐音，寓意吉祥如意。三星高照，画面上有三位老人，分别代表福星、禄星和寿星，三位老人身边分别有禄、蟠桃、蝙蝠。禄谐音是福禄的禄，蝙蝠的福谐音是福，蟠桃象征长寿。五子夺魁说的是五代时窦宇君年过三十无子，但他救济别人，修德改运，于是陆续有了五个孩子，并先后登科及第，个个都有成就。岳飞大破金乌术说的是岳飞大败金军，取得诛仙阵大捷的故事。比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也被采用作为年画的题材。还有人们喜欢的山水鸟鱼、松竹梅兰等。年画在人们欢度佳节时，不仅仅是制造喜庆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于画中的故事，将重德向善、忠孝仁义等一系列伦理道德标准潜移默化地根植人心，使人明辨是非，择善而从。传统文化建立在正统信仰、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一种叫人敬畏、感恩、为善惩恶以及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天地神明礼敬，对生命关爱和祝福，特别是法轮大法弘传世间，给善良人带来安康和希望，亿万人在真善人宇宙法理的修炼中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然而反天反地的中共却迫害善良的好人，谎言欺世。法轮功学员广传真相，在这新年到来之际给人们送上了春联，如大法弘传乾坤正，佛光普照天地心，横批春满人间。为人向善吉祥如意，行事顺天幸福平安，横批华夏古风。还给人们送上了福字和真相年历等，希望人们明真相，做出顺应天理的选择。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海水为什么那样咸，又以为世人如此感叹，那是人类亿万年累水的魂，相传众生缘留此真。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